书接上文，千里独行张景龙不由自主的叫了个好，这下捅了马蜂窝呀。九寨主铁面大鹏刘忠志心说话，这谁呀、啊、三更半夜跑到我窗户外头叫好嘞，这一定是外来人呐、啊、赶紧抓起兵刃飞身行，跳到院里大吼了一声，来人。他这个九寨啊人不多，连他算上一共是55个人，刨出外出的家里经常的保持在25个人左右。他这一喊，有20几条壮汉各抄家伙事呼啦抄就到了院里，点起灯球火把，九寨主九寨主有什么吩咐给我搜。是他妈哪儿来的野种跑到这报好来了，小子你给我出来，你偷偷摸摸的不够个人物，你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。他这一说脏话不要紧，就激怒了张景龙。本来张景龙啊后悔了，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，心说我干嘛来了，夜探玉泉山凤凰岭，为的是百宝珍珠山嘛、啊，你看这可好，为这姑娘我这一叫好满砸。按理说现在偷着溜了呢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张景龙也是火爆的脾气，跟黄天霸没什么两样，一听这小子说话带脏字，把英雄给激怒了。张景龙头脑一热，热血沸腾，晃13节链子鞭飞身行，也跳到院里，双手把鞭一拖，高声断喝，呆爷爷来了，你小子胆敢再说脏话我摘你的狗牙。你听横不横、啊、九寨主刘忠志借着灯光一看，嚯，眼前站着个漂亮的帅小伙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黄白镜子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眉清目秀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一手瞳孔放光，胸赳赳，气昂昂，八面的威风，手里拖着一条特殊的兵刃13节链子鞭，斜挎白布囊，不认识，但是看这个架势肯定是对立面。刘忠志点点头，我说小子你哪儿冒出来的，敢不敢报通名姓，说说你是个谁。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，我姓张啊，我叫张景龙，人送绰号千里独行。我再告诉你，知道我哪儿的吗？苏州府施大人手下的半差官，是也。小子，你官司犯了，跟我打官司去吧。今天小太爷我要抓差办案。那帮小毛贼一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由自主的往后就倒退了半步。就连九寨主刘忠志心里一翻热，浑身上下像触电一样唰冒了一股凉气。什么原因？邪不侵正。咱打个比方，现在有伙贼，有一帮犯罪分子正在那分赃抢劫做坏事，冷不丁有个人高喊一声，不许动，我是警察。您说这帮人能不害怕吗？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啊，邪不侵正就在于此。因此刘忠志心里一热热， 但是他马上就冷静下来了，心说话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玉泉山凤凰岭，这是我的势力范围，周围都是我的哥们弟兄，我们有上万的人马，你就来个年轻的半差官，你又能如何？嗯，你自己这叫送死。况且说我身上都是功夫，我能吃得了亏吗？哎，想到这他又稳定下来了。张景龙，没听说过。我问你姓张的，黄天霸来没来？你看他先提黄天霸，这就叫先声夺人呢、都知道十大人黄天霸，张景龙就不爱听。他不是瞧不起黄天霸，他觉得妒忌，我怎么就没有黄天霸那个影响那么大呢？我来就行了，你问得着黄天霸吗？因此他火往上撞。你问黄土快啊，那是我们八班大都头，对付你这样的用不着他亲自出马，有我足矣。好小子，你就活腻歪了。弟兄们往后闪一闪，在我捉拿于他。九寨主说到这儿，把掌中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往一块一碰，啪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飞身经跳过来，使了一招流星赶月，双镋直奔张景龙就拍下来。那镋啊，那个样式很特殊的，长得像37，头前带俩燕翅，头前还有个尖儿，燕翅往后勾着，既能拍又能刺又能裸别人的夹巴事儿。另外这种短夹巴事儿分量加重，比什么鞭呢、都沉得多，没有力量你耍不起来。凡是使这种夹巴事儿的，那都是猛将。因此的双镋挂风直奔张景龙。张景龙别看年轻，那是行家里手，一看这个兵刃，一看他这个差价，就知道不可力敌。我是软家伙事儿，跟他一比力气，今儿我得吃亏，今天我得以巧为胜。想到这上步闪身，这身子刷一拧，双镋砸空。再看张景龙把胳膊抡开了，边走下盘缠他的双腿，你张别嘴，哗了一道银光直奔他双腿。那不仅是缠呢，那个缠上一蹬，两条腿就废了。哎呀，刘忠志一看不好，脚尖点地，腾身纵起，边从下边扫空。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，哗楞楞楞，哗楞楞楞，哗楞楞楞，哗楞楞楞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哗楞哗楞哗楞哗楞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打了16-7个照面。刘忠志偷眼观瞧，罢了，怪不得这小子只身赶奔玉泉山，真有两下子，黄天霸也不过如此啊。这条鞭使的是神出鬼没，我还真得加点小心，不呀，今儿个非栽了不可。他还没能一躺把张景龙拍到这儿，哪那么容易、再说张景龙偷眼观瞧，一瞅这小子立猛躺沉，呼呼挂风，一招不慎叫他扫手骨断筋折，因此加了120分的小心。但是今天晚上对张景龙不利呀、在人家这1亩3分地儿，人家人多势众，时间拖得长了，人家援兵再来没有归路了，历代速战。但是这九寨主挺难缠，想3-5-2就打胜了，谈何容易呀、张景龙也有点冒汗了，
心里就想怎么办，我怎么能摆脱这个困境，这小子太可恨了，我还得给他放点血，最好置他于死地，给死去的那个姑娘报仇雪恨，不能轻易这么饶了他。他心里想着，这会儿就打斗到30个回合未分胜负。咱再说那个狗腿子叫阿六的，奉九寨主之命到账房支取了银子，往兜一揣，心满意足，心说人呢还得打溜须，哎呀，平埋平埋，回到我房里头喝他2盅，睡他一觉。他刚躺下，听着院里出事了。这阿六急冲冲赶到院里一看，哟，九寨主正会斗一个人。这阿六也不白给呀，偷眼一看，九寨主未必能占便宜，对方来这个小伙很厉害，很厉害的呀，心说是怎么办呢，再一看手下的弟兄各拿刀枪在旁边观战，阿六就急了，我说九寨主你把他敌住，有我们呢，我说你们干嘛的，卖不了的书该戳这儿了，过去帮忙啊，上上。哎呦，这一提醒不要紧，这20几个彪形大汉嗷的一声从4面8方冲上来，把张景龙就困在核心。你想想，他对付九寨主就得拿出全身的劲儿，又上了20多个帮凶，怎么招架得了？张景龙一看坏了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现在不撤一会儿就晚了，往哪儿跑啊？蒙灯转向，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，他这心里这一发毛，这一想事，一心不可二用，脑子一溜号坏了。人出事都是在这个时候。咱们说那个阿六，这小子比坏的还坏，他光咋呼着叫大伙过去打仗，他可没过去，他转身回到他屋里了。他那屋里在墙上挂着一张毒弩，毒弩啊比弓箭还厉害，没箭射的远，但是这边劲儿大，半机械的，这小子留着做防身用的，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使用。他从墙上摘下弩弓来，撒脚又回到院里头，就上了一颗弩箭，把箭也上好了，他喊了一声，弟兄们往2旁闪闪，别伤着你们。山上的人，特别是这个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，他这一喊知道要发弩箭，呼啦朝左右一闪，包括九寨主打遍不明神也闪退一旁，把张景龙就露出来了。张景龙这阵正想我怎么撤，我往哪儿撤，脑子正溜号的时候，这小子一抬手扣动扳机，干嘛去，毒弩就射出来了。那弩箭长了下8寸5，像筷子那么粗细，前头是3棱一个尖儿，珠子杆铁头3棱挖面，都拿毒药喂过呀，离着又这么近，有个打不着吗？张景龙听见嘎巴一声，马上就明白了暗器，但这暗器从哪儿来的一点数都没有，他也没看见，身子很本能的往旁边一躲，谁知躲的对不对呀、突然就感觉到屁火蛋上的麻了一下子，他一激灵知道中了暗器了，这不跑还等什么，他忍着疼痛啊，奔正北就跑下去了。其实他不知道是北呀、穿房越脊跳到山岭外面，顺着小道，九寨主一看，好，阿六你立了功了，有赏，给我追，一定抓他个活的。这帮人在后头嗷嗷直叫，是紧追不舍。单说张景龙跑出去没有半里地，这条腿拿不动了， 越跑越麻，越跑越麻，他觉得闹心要呕吐。张景龙凭经验判断出来，我中的暗器不是一般的暗器，带毒的。哎呀，一会儿打通经络，毒气归心，我是必死无疑呀、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但是张景龙求生的欲望驱使着，拉了着一条不听话的腿还往前跑，一瘸一点，一瘸一点，又跑出去不远，就觉着天旋地转呢、啊，心中暗道不好，我命休矣。但是就这样还坚持着往前跑，眼前是一片竹林，竹林呢、啊，他一进去，竹林比较密实，他刚进去，这帮匪人就赶到了，在这呢，进了竹林了。九寨主吩咐一声，把这竹林给我砍倒，追，一定抓住，不远了，胜利就在眼前，弟兄们再加把劲儿！众人嗷嗷之喊，把一片竹林给包围了。再说张景龙，这眼前发黑，什么也看不见的，但是听他们吵吵，听得清清的。张景龙这阵还没完全失去知觉，就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了。爱怎么地怎么地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？我还往前跑。一脚他蹬空了，为什么呢？闹了半天竹林挡着，他没注意前头是万丈深渊呢、啊。这竹林呢、啊、正好在这山头上，这下边是深不见底，他出来这竹林了一蹬蹬空了，脑瓜朝下咦栽下去。他刚栽下去，这帮小贼就赶到了。喂，哎，站住，这不是百丈崖吗？对呀、啊、拿灯笼照了照，完了，摔死了。九寨主，算了，这回您了也出气了，摔他变成馅饼和柿子，这下去还有好吗？九寨主停身站住，扶着喽啰兵的肩膀，探身往下看看，深不见底，再加上是个黑铁，嗯，未必呀、啊！我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到黄河不死心，就是摔成馅饼，我也得把它逮住，看一看什么样子。哟，那可老远了，咱得往下转，往下转就往下转，来来来。留下一部分人守寨子，其他的人跟着我到百丈岩下找找。哎，他还不死心，领着人他下来了，安下他转大圈来。咱不说，单说张景龙，真要是像大伙猜测那样，何止是馅饼都得摔没了，太深了，该着他不死。原来这山呢年久风化，有许多的裂缝，从那裂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，什么松树啊、柏树啊，这个树那个树的，有的树是奇形怪状，其中有棵树啊长得像个大笸箩，就像一只手伸出来，手心对着天。等每年的秋天，秋风一起，树叶落了，刷落一层，来年又落一层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啊，落的这个树叶子都能有一丈多厚，都风化了，成了个天然的大垫子。张景龙正好掉到树叶上的，哎呀，砰，把它弹起来多高，又落下来，又弹起来，又落下来，没掉到山根底下，掉到山根底下还有他个好吗？当时他也失去了知觉，弹了几下什么都不懂，就在这树叶上躺着，身子一歪歪，那还得栽下去，还得变成馅饼。 幸亏九寨主这帮人都大圈的，得跑出多少里地去才能到山根底下。在这段时间要没有人救张景龙，必死无疑，他也上不去也下不来，悬都空中了。哎，你说多巧，张景龙落在这树叶上，砰的一声连弹了几次，就惊动了一位世外的高人。这世外的高人手里拄着根棍儿，晚上溜达什么呢？采一种特殊的药材，白天还没有，非晚上采药不可。这位善于飞檐走壁，你看这山涧这么深，他生就的一对夜眼，别人看不清，他能看清。就这人嘛，世外的高人嘛，背后背着个小背篓，里头有不少药材，他手中拄这拐棍，正搬着悬崖峭壁寻找这种名贵的药材，离着他不远，砰的一声把他给惊动了。嗯，别人看不清，他看得清啊，他一双夜眼呀，一瞅百丈崖上的掉下一个人来。这谁呀？这不会是山里的人吧？山里的人闭眼睛他也不敢走这地方，那山外的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不行，我得弄个水落石出。就这样，他看看左右没人，一切恢复了平静，他攀着悬崖凑到这树叶近前了，到这一看呢，这主点了点头，罢了。哎呀，这被难之人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你说你掉这地方歪一点就掉下去了，还有你的命吗？哎，你怎么掉的这么准呢？就四人抬着往上放也放不了这么准呢。时也，运也，命也呀，看我的吧。再看这个主来到树叶近前，他登上这个破落松树，他试了试，请俩人没问题，折不了。下腰他一看，张景龙失去知觉，手里还攥着他那条鞭，因为鞭的后边那把上有挽手，正套到手腕子上，所以这玩意他掉不了。哎呀，他一看，这人还行啊，用手摸了摸还有气儿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啊，一看下身裤子都染红了，有种东西露着半截在外头，他一看就明白了，啊，毒弩，他妈的够狠的啊！这地方正好打到屁股上，要打到别的地方啊，这人也就交代了，要不怎么说他福大命大呢？看来我还得伸出救援之手啊，问他个水落石出，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。再看这个主一下腰把张景龙提起来，往嘎吱窝一夹，顺山壁跳下来，张景龙是遇到了世外的高人。